父为祷告，阿们。我们来到这个第九章了哈。那第九章跟第八章是延续性的。当第七印被揭开，耶稣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就发现有七位天使拿着号角，他们在吹响。那昨天你看到这个四个天使呢，吹的号角，每一个号角呢都带来灾难哦。那是这个灾难呢，就指向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怜悯人，死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告诉我们说，神没有毁灭所有的这些人，而且留下了三分之二，盼望他们有机会悔改。这个是神的审判，然后面呢有怜悯在当中，很怜悯呢就向审判夸胜。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上帝呢有公义的一面，有怜悯的一面。然后你看到这个四个号角一吹的时候，大大的灾难就来到。第一个呢叫陆军大战，有没有？兵袍由这个火掺杂丢在地上，然后呢这个烧掉很多的树还有青草，使我们也没有食物可以吃哈，特别是植物啊，植物类的没得吃。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水的这方面的哈，是海这方面的海呢，就海军大战。你看呢船舰呢像大船一样打来打去，像大山就沉下去了，整个海呢受到污染。那当然海受污染之后呢，当然没有鱼可以吃了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再来就是水污染哦，这个水呢源头呢就降下来，那个像大山一样，其实是一个阴沉，那个阴沉呢极度的苦涩，喝了呢会死掉的，所以很多人就死了。再来第四个天使一吹号的时候，日头呢、月亮还有星星就没有光了，好像黑暗之灾一样哦，就发生在整个大地当中。过去局限你在埃及地，现在全地都受到咒诅了。这是末世的光景，我们要清楚了解上帝在做什么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章的地方，后面有两个灾出现，等于说有两个号角声又吹响了，就第五号跟第六号，总共七号哈，前面七印，后面七号，后面七晚哈，这个是上帝的启示，让这个老约翰清清楚楚。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首先一起来看这个地方，来，从第一节呢一起来读，来，一直读到了第十二节是第一段，一到十二是第一段，一起来读，预备，请。
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第一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好，这是第一段。来，你看第五号的这个号角声一吹，好，就看见了什么呢？有一个星从天上落在地上，这看起来是星星，但是你看到吗？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所以他不仅是一个星星啊，他应该是一个灵在当中的，他才可以拿钥匙嘛。星星怎么拿钥匙呢？他形容像一个巨星一样，就落在地上。那有些解经家说，这个是指十二章的大红龙啊。大红龙啊，它是呢好像星星啊坠落在地上，那个就是古龙古蛇，也叫做魔鬼，也叫做撒旦啊，这是解经家讲的。他说呢，他摔在地上呢是指魔鬼撒旦的这个地方摔下来了。 OK， 然后呢，无底坑的钥匙是给他。无底坑我们知道那是关了所有魔鬼撒旦的地方，有人说这个是叫做地狱啦，或者叫做垃圾场，或者叫做坟场啊，那个地方是极深处的地方啊，那个叫无底坑啊。好，无底坑呢现在被封起来，那到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会打开哦，可能是魔鬼撒旦邪灵就打开那个无底坑，那里面的脚牙啦那些魔鬼全部都跑出来了，邪灵就跑出来。他一开的时候，无底坑你看到一个光景，说烟就开始冒，从无底坑就冒出的烟，那烟呢是又浓又臭的大黑烟哦，因为那个讲说是大火炉的烟，然后烟多大，他说很多，日头和这个天空都因这烟什么昏暗的。你想看看啊，我们讲到这个这个旧金山的大火就好了，在这个今年当中烧了，有人就拍照出来，有没有？整个红彤彤的，然后中午十二点哦，还暗无天日啊，整个都被遮起来，因为它是森林大火。他说有一天你看到无底坑的打开之后，那个烟冒出来，是直接从地狱的火这样绕出来的。所以你知道无底坑呢，其实不是无底而已，它里面有很烈的火在当中烧，才会呛烟呢、啊。不断的烧出来，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这是何等这个大的一个灾难在当中啊！地狱或是无底坑，请大家记得，不是为人设计的，也不是为人而创立的，是为魔鬼撒旦的终这个结局所设立的。所以神要我们离开这些地方，不要掉到所谓的无底坑或者叫地狱的深渊当中，因为这个是为了魔鬼撒旦预备的。但是你为什么掉下去呢？是因为你不听，不接受上帝，不接受神，抵挡神，然后最后呢跟随了魔鬼撒旦，最后你就掉到这个地方去。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他说什么呢？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然后呢这个邪灵呢，或者叫做大红龙魔鬼呢，就开了无底坑，好，开始冒烟呢，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天空都被这烟所昏暗了。 OK， 好，接下来你看到这地方，不仅如此啊，非常可怕。然后无底坑就出现了一群蝗虫，蝗虫不会一只啊，蝗虫都是一整群的。蝗虫过境呢，寸草不留，我们都知道嘛，我们读了约珥书嘛，也是讲到蝗虫入境的时候，整个国家遭受极大的灾殃，在警告以色列国要悔改啊，因为神的审判也要来到了。所以约珥呢就开始警告了这神国的百姓。今天也是一样，蝗虫呢是从地狱的火出来的，从无底坑的地方出来的整群啊。你们想看呢、啊、想过地狱竟然有虫啊，有什么蝗虫在当中，这是很特别的、哦、你看到吗？这属灵界里面还有虫是不死的，丢到火里是不会死的，可见这是灵界的什么蝗虫，就指魔鬼撒旦邪灵一大群，全部都倾巢而出啊，从地的这个门口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像耶稣讲一样，地啊是虫是不死的，不是吗？火是不灭的、啊，耶稣讲地狱是讲最多的，就讲到这个地方是极其可怕的地方，千万不可掉到那个地方去。他说蝗虫有从烟就出来了，飞到地上，然后有能力赐给他，把它画起来，有能力赐给他。是谁赋给他能力呢？当然是神所创造的这些呢都有能力在当中啊。他们好像什么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好，地上的蝎子，既然神创造也有这些有能力在当中啊，有蝎子的能力在当中，那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过了，这个是什么？属于灵界的，是要处罚魔鬼撒旦的、哦、OK， 但是你看到吗？出来之后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还有树木。刚刚我们读了第一号的时候，不是伤害很多的草吗？很多的树木啊，现在它不是，这蝗虫不是要吞吃树木物质的，这些树木青菜都不是。他说唯独要伤害额头没有神印记的，画起来，这要画三颗星啊，唯独要伤谁啊？没有神印记的人、哦、我们就知道原来神在提醒没有信耶稣的人要赶快信耶稣，远离神的人要赶快悔改，让你的身上，让你的额头上像144,000人都有什么印记一样，这样的虫灾就会避开了。一样的，其实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到吗？神在最后一灾有没有叫杀长子之灾、头生之灾，有没有？你看到吗？只要做一件事情 不管你是谁，只要愿意相信上帝的救赎方法，杀了羔羊抹在门楣门框，有没有门牌上，只要抹上去就 pass over， 就怎么样，有记号，有记号，上帝的灭命天使就通过飞过去，不会来消灭这个家庭。一样的，在末世我们要清清楚楚，我们知道有印记在我们身上，第二个印记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印记，我们一定要烙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支取耶稣的宝血，因为他这个宝血就是带有羔羊的宝血。第二个就是圣灵给我们什么印记，让我们得着什么各样的产业，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重生得救。有两个印记，一个是耶稣宝血的印记，第二个呢，圣灵来的印记，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印记，要印在我们的身上，印在额头上。谁是真实重生得救的，你的额头上都有上帝来的印记，千万不要印上敌基督的印记啊！昨天有讲过哈，我们要印上烙印到什么？上帝基督的印记，耶稣基督的印记，这样子呢，额头上有印记呢，就不会受到蝗虫之灾，不会被地狱的这个蝗虫呢吞吃。然后呢，如果被咬到的话，情况如何？你看到老约翰看得很清楚。我们看第五节，来，但不许蝗虫什么害死他们，不能害死他们，只能折磨他们了。哇，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事。好，折磨到个地步，他说什么？只叫他们受痛苦多久的时间？五个月。原来一个蝗虫从地上长成之后成为成虫，然后呢开始吞吃，大概五个月的时间呢，在自然界也是如此，就飞过去呢就哇寸草不留，它大概五个月的时间。一样的，在形容会被盯上的时候，被蝗虫盯到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它很痛苦，被折磨有五个月的时间。而且它痛苦形容像什么呢？像这个什么蝎子治人呢，盯人的意思。我们没有被蝎子叮过了，但是我看过 Discovery 讲到一个非洲土著当中，他们住在这个非洲土著到处都是这些蝎子了。那个村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怪的习俗，只要当他们村中的勇士都要被什么这个蝎子叮过，所以他们去抓蝎子，然后故意怎么钉上去，钉上去之后，那个毒蝎子那个人就开始痛苦不堪，然后呢整天躺在地上打滚哇冒汗好像火在烧一样整整的大概十天左右痛苦不堪。然后呢他说死也不行活也不行叫求死不能求生不得就像痛苦不堪。我是看 Discovery 看过被这个蝎子叮过就是如此，他说那个出来的话会折磨这么多的痛苦痛感这样痛苦在当中。那为什么不能死呢？盼望上帝的提醒来到，盼望你受到折磨之后要记得神也给他们什么悔改的机会，盼望你们能够悔改归向上帝，不要敌对神，不要远离神这是神让他们留下来的机会。还有几个月呢？五个月，那够不够让你悔改如果这么痛苦还不悔改，这个心真的是太刚硬了吧？是不是太刚硬了？真的很刚硬你看到吗？上帝给他们存留这个生命的机会，还有很多没有被钉的，一样的要悔改OK， 好，接下来第六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我刚刚讲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愿意死，死却什么？远避他们。这是痛苦再痛苦好，那我们知道这个痛苦呢有人说现在其实这个什么蝎子毒蝎，就像今天很多人明明知道是毒品，但是拼命去施打，不是吗？整个脚手都是什么被这个针孔穿过去嘛，到处密密麻麻，那吃了之后怎么样，打了怎么样，吸了怎么样，就像蝎子在叮一样你不吃的话马上的千孔就开始来咬你，好像整个蝎子在叮你一样。你看那个是海洛因的，打海洛因的有没有？那些就痛苦不堪了，整个发热，整个发狂，有没有？痛苦的不得了，就像毒品一样。像今天也是应用出来，有不少人一样，好好的生命不顾惜，故意去施打这些什么海洛因这些毒针明明知道是毒，还拼命打。 OK， 像这个蝎子在钉一样，非常非常的愚拙，盼望都要悔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十节的地方，它蝗虫的形状像什么呢？正确的蝗虫飞出来，从地狱的这个地方飞出来，也从无底坑飞出来。你看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好，把它画起来。老约翰看到蝗虫哦，它像军队一样啊，像什么？像战马一样，代表它很有战斗力。这些出来的蝗虫，它是一个有战斗力的一群蝗虫，头上戴了什么？好像金冠冕，代表有权势。有权势在戴冠冕嘛 ？OK， 然后脸好像什么男人的脸，非常的狡猾、凶恶的意思。狡猾、凶恶的意思。再来呢，老院再注意看，看到什么？他有头发，哎，头发像什么？女人的头发。如果你看一下蝗虫的话，它其实有触角，有没有 ？OK， 那个触角呢，好像女人的头发一样，长长的，也非常可怕。然后呢，它有牙齿哦，它牙齿像什么？狮子的牙齿，代表非常的残暴。非常的残暴。讲到这些蝗虫，过去呢不是一般的物质界的蝗虫，是灵界的，哇，到处吞吃咬那些额上没有印记的人，所以我们的额上一定要有印记，像十四万四千人一样，头上有上帝的名字名号在当中。好，接下来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代表呢受到保护，好像全副军装一样受到保护。然后约翰也听见他们的声他们的翅膀的声音呢，这个响出来的声音，好像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叫做来势汹汹啊，很多一群群嗡嗡就过来。哇，这个是非常残暴的。那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毒钩，能够伤人五个月。你看到这个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专门在伤人，在钉人，让人呢这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个就是他所观察的地方。好，接下来他又注意看一下来第十一节，老约翰看见有无底坑的死者，把它画起来，做他们的王。有无底坑的使者，这个飞出来的蝗虫呢，有一个王哦，他是在带领整个蝗虫的。哇，这个王呢到底是谁呢？有人解经说就十三章的敌基督哦，就是这个王在当中。十三章有人说他就是敌基督啦。好，这个大家可以来揣摩。好，接下来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好，那希腊话呢名叫什么？亚波伦。不管是希伯来话或是希腊话呢，他们都有共通的一个名称。好，翻译出来就是毁坏者的意思。这个王呢叫做亚巴顿，或者叫做亚波伦，他翻译出来就是毁坏者。这个毁坏者正如耶稣所讲这个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destroy， 那个就是毁坏嘛。这是魔鬼撒旦敌基督的工作，毁坏者是从地狱飞出来的，那个领导那个头就是这个灵界的哈，那这个就是亚巴顿的意思。好，如果你稍微看一下，你也发现到这个名称跟亚波罗的名称非常相似。好，亚波罗的名称非常相似，在罗马时代，他们专门在拜亚波罗，叫做太阳神呢。在拜太阳神，所以你看到罗马时期有很多的军队入侵在世界各地嘛。你看到吞吃很多人呢，有人说那个是那个时代代表说罗马军兵就像这蝗虫一样，一群群训练好到处就吞吃嘛，变成很多这个奴隶。那这个就是另外用历史眼光去看出来的哈。啊，有人说亚巴顿只说太阳神亚波罗，那有人说他不是，他是指敌基督，他主要的工作是专门在偷窃、杀害跟毁坏。好，这个呢就是讲到第五号，也是第五个灾出现，有什么特色？求生不能，求死不得。OK， 再来第五灾。之前呢，四个灾都是人所犯罪，然后带来所有的咒诅，是人所发生的事。比如说海陆大战啊，有没有？陆军大战啊，海军大战都是人而来的。但是从第五灾、第六灾、第七灾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来的审判，有很大的不一样。前面四灾就应该悔改，因为死了什么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可是还是不悔改呢？不悔改呢，天上就开始工作，有没有？那些工作就是因为有地上一群人在祷告，圣徒的祷告，有没有？像火一样，就像香一样，沉在上帝面前，上帝就倒下灾嘛。那个灾呢，就刚刚讲过，这种灾啊是非常严重的灾，帮大家知道上帝呢垂听圣徒的祷告，圣徒的冤屈受逼迫，甚至呢为主殉道，神一定会伸啊这个伸冤的。所以祷告呢不可少，因为祷告会影响到天上的宝座，影响到上帝的工作。地上的工作是从这个地方祷告开始，上帝的能力你看大能彰显在地上了。好，这个就是刚刚讲过第五灾。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灾。第六灾比第五灾更加恐怖哦。好，第五灾又不悔改，额上没有额头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还不悔改，上帝会给他第六灾。好，第六灾看到第十三节，一起来读，来，一起到了十九节，十三到十九，预备，请。
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子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好，这边来第六个这个天使开始吹号。你看老院就听见有声从哪边来，从神面前出来哦。你看到吗？他在天上就看见神透过的这个天使在吹号，不是神吹号，是神借着天使来吹号，等于神在警告第六灾了，已经来到了。好，那个声音呢像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知道呢，那个吹号角的声音呢是从哪个地方？从神面前。然后约翰再注意看是从哪个地方？金坛的视角出来，把金坛视角画起来，你看到吗？你看到这个坛呢是香坛的意思，这个视角呢，如果你读过圣经旧约的时候，只要犯错要摸什么？上帝的脚，就得到什么保护啊，得到赦免啊，这个脚应该是祝福的脚，是保护的脚，但是现在就变成什么？审判的脚了，从天上审判下来。不要忘记我们所读的前面所读的，前天昨天所读的，有人圣徒在献祭，有没有献祭啊？这些人在神面前祷告献祭，神就垂听，是哪个地方啊？就在祭坛当中哦，祭坛当中。那祭坛呢就会变成什么？审判的祭坛哦，刑法的祭坛。因为很多的灵魂是被什么？被这个殉道而死的，这些呢神一定为他们伸冤，上帝会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这个声音呢是从上帝而来的，然后呢是从祭坛这个而来的。这祭坛呢本来是个怜悯的祭坛，那现在呢变成审判的祭坛，也包括刑法的祭坛。好，那声音出来了，他吩咐，神吩咐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吧，把伯拉大河画起来。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其实从伊甸园开始就四道河，有没有？ OK， 有比逊河啊，那最后一道河就是伯拉大河。用地理环境呢，伯拉大河呢就是一个非常这个长的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呢，它全程大概有270公里左右，很长的一条河。好，这个河呢被造就在东方的地方，也等于说东方最靠近这个西东的地方是非常长的，靠近非洲也靠近亚洲，是非常长的河流啊，很近亚述或者近这个巴比的地方，又长又宽，是等于说一个分界线，也是滋润大地的地方。不要忘记它是从伊甸园出来的， 应该是非常蒙福的一条河，非常啊这个受到祝福的一条河。但是这条河呢，严重受咒诅。OK， 然后呢，啊这边说，这边呀也把这个四个使者呢被捆绑在什么伯拉大河。那这个可能是灵界的使者被捆绑起来。那神命定他们这个四个使者有一天会被什么释放，因为他在第十五节说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因为神有一个什么计划在当中，他预备他们做什么呢？要来杀人三分之一。那哪时候呢？他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老约翰不晓得什么时候，但是这个是启示，就有一天呢，他们可能被绑起来，捆绑在伯拉大河某个地方，但是有一天呢，在一年某一年某一日呢，就被释放出来。那四个使者呢，是长非常凶恶的，专门在杀人的哦。然后你看到这十个使者，应该是所谓凶恶的天使啊，或是堕落的天使被绑起来，那现在被打开释放了，他们来势汹汹，就开始做击杀的工作。好，这边告诉我们，来，他又看见来这四个天使哈，带了千千万万的军兵，军兵就是兵马的意思。好，英文直接讲说多少呢 ？200 million，200 million 就是两亿啊，两亿的军兵，多不多啊？多哦，他的军兵很多啊，哇，他的士兵，他的这些兵啊，军人啊，有两亿多哦，代表什么？多到不可以胜数，很多很多的当中啊，所以他那数目这么多，然后呢，老约翰听见这个数目，好，他继续被上帝所启示。好，第十七节说，他又他在异象中看见那个马和什么骑马的，马还有什么骑马的，代表是一定是有位格的嘛。哦，这军兵呢骑着战马，然后两亿多个军兵在当中，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有持玛瑙，代表他们非常的训练有素，然后非常的荣耀，还有硫磺在他们的身上啊，他们的马的头好像狮子头画起来，有火有烟有什么硫磺，这三个你们注意听啊，有没有注意看，有火有烟有什么硫磺啊，这是什么样的元素啊？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就是炮弹的元素吗？这不是炸弹的元素吗？这不是飞弹的元素吗？这个就是今天老约翰看了之后，哇，才知道说原来今天的飞弹炮弹就是如此啊，有烟有火有什么硫磺在当中，飞上去有没有烟啊？有没有火啊？有没有尾巴啊？有哦，这飞上去都是这样子嘛。OK， 无论是洲际飞弹啊，无论是各样的飞弹，都有火、有烟、有硫磺啊，从马的口中出来。好，口中所出的火、烟并硫磺，这三样的灾杀了什么三分之一啊？有人说这个马哈、哦，其实是讲什么呢？指战机了。战机掉满了什么各样的炸弹跟飞弹，不是吗？一按下去就出去了嘛。是不是、哦、好像响尾蛇飞弹一样，有没有？它的尾巴厉不厉害啊？哇，一出去的时候炸下来不得了啊！飞弹就是这样子的。你看那个战机多少都装满了各样的飞弹跟炸弹在当中，所以飞出来呢，就像狮子一样，有火有烟有硫磺在当中。它叫一炸就死了三分之一啊！如果它是带的核子弹头的话，死了更多人嘛。所以这种事情我们都知道，各国已经都预备，不是吗？花最多的这个财务就是在什么军方，在军备方面，这种事情肯定会发生哦。愿神帮助我们早早悔改，不要成为一个三分之一这个没有神的人，然后呢被灭掉。好，讲到这边来，又杀了三分之一，前面我们讲到三分之一又三分之一又三分之一又三分之一，可剩下没有多少了，可是不是在那边有多少了？是哦，那这些人只要一件事被提醒，身上没有上帝的名字，额头没有上帝的烙印在当中，就会被击杀。这是剩下的人只是三分之一啊。那为什么一直在讲三分之一、三分三分之一呢？很简单，因为神的审判仍要给人悔改的机会，在审判的时候仍要给人什么？悔改的机会，所以是神很怜悯啊，盼望人人都能有救恩的机会， 悔改的机会。好，你读到这边就知道，哇，上帝怜悯啊，向审判夸胜啊，因为上帝盼望人人都悔改。好，但是人真的会悔改吗？全部都悔改吗？弟兄姐妹，这样的情况还不悔改吗？真的不悔改哦。所以我们看到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来二十到二十一节，预备，请。
岂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
仍旧
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所以你知道人刚不刚硬？刚硬。这边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已经到了第六灾了，都死差不多快死光了，还有一些人留着，但人心多么刚硬。他形容说仍旧不悔改，然后呢二十一节又不悔改，硬不硬啊？很硬。哇，看到死那么多人还不悔改耶，人心 有一些人真的刚硬到不得了。好，这些人有什么特色呢？仍不悔改，还在靠什么？来，他说他靠自己所做的，看到这个吗？靠自己所做的就靠自己嘛。 OK， 再来呢，自己所做的什么呢？就是那些鬼魔和那些偶像，那些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他的材料有金银铜木石的各样的偶像，人一直一直在依靠偶像。好，偶像呢有看得到的这些偶像，另外呢还看不到的偶像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很多很多是属灵界的东西啊。我们常常会依靠什么？权势，不是吗？那可能成为我们的什么偶像啊？靠什么？靠 money 不是吗？哦，那个金银不是有很有价值吗？还在靠钱，有没有？靠金靠银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好，这些偶像呢，你看到吗？还在被人家祭拜朝拜，还在那边献祭哦。你看到不悔改还拜这些。想到这边，我们就要真的要常常为台湾悔改啊，为台湾人悔改。请问台湾的庙宇多不多啊？金银铜铁的偶像多不多啊？一多，有时候我们从过那个一个路口过去啊，又是什么偶像的店，有没有？各样都有嘛。啊，如果到三义的话，整条街啦，整个区都在刻偶像，不是吗？什么材料都有，你只要出得起，什么都买得走。台湾真的到处都是庙，越乡下庙越大，不是吗？各个山都有什么大庙、神坛啊，甚至一个楼当中也不少什么偶像的祭坛在当中吗？弟兄姐妹，台湾真的要需要神的怜悯啊！台湾有95%的人还没有认识耶稣，是指台湾，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同性的悔改。大家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挪掉这些魔鬼撒旦蒙蔽台湾人的眼睛，让我们的家人早早信耶稣，悔改归向神，不要受到这么多的灾难的折磨。好，第二个，他说又不悔改。还有什么特色呢？他说他们又不悔改，除了拜偶像之外，好，他们有什么呢？他们有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个是今天你看到世界的消息，不外乎这四件坏事。第一个叫做什么？凶杀，代表暴力，或者呢堕胎流无辜的血，不是很多的凶杀吗？台湾官方是每年有300,000呢，如果没有官方的报道的话，超过500,000是堕胎的。你看到多少凶杀案在台湾？台湾要不要悔改啊？要，这个是暴力凶杀。第二个呢，邪术，邪术，台湾邪术也是很多啦，有通灵的，有算命的，有喝符水的、开符咒的，或者风水啊、收金啊，这些呢在台湾当中非常的普遍，那个叫做邪术。台湾要不要悔改啊？要。再来呢，奸淫啊，奸淫就是结婚啊，哦，有奸淫，有淫乱啊，看到有不少的什么小三啊，或者是离婚啊，单亲啊，当然单亲不一定是如此，但是很多的时候台湾呢是因为有这些小三的问题，家庭被破坏无疑，也魔鬼撒旦特别特别喜欢攻击夫妻，让夫妻里面呢有很多的破坏在当中。因为我讲过一夫一妻代表神完美的什么形象嘛， 当亚当被造的时候，魔鬼没有来攻击他。当夏娃一出来的时候，一男一女表达出上帝完全的形象，魔鬼就来攻击。一攻击呢，他们就脱离了跟神的关系嘛。所以一男一女啊，是上帝完美的形象。恶者一直在打这个，打了很多很多的家庭。台湾离婚率是非常高的，愿神帮助我们，如果有离婚，也不要有任何控告，因为这是两个要一起经营的。好，我们要在神面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事，灵界在打击什么事，打击婚姻的根基。让我们知道之后，我们知道仇敌是谁，不是配偶，也不是我们家庭任何人，而是背后的权势，一定要清清楚楚。好，你看到吗？有奸淫，有这些混乱在当中。第四个叫什么？偷窃的事。那偷窃就包括虚谎啊，很多人到处在偷窃，有没有？这事情也发生在台湾当中。这是四个罪恶在里面，有凶杀，有邪恶，有奸淫，有偷窃这些事。这个都犯了什么？十戒里面的，有没有？其中的几戒都在破坏人跟神的关系。好，这个呢是讲到说人要悔改，人神会给机会，盼望你们离开了偶像的崇拜，盼望离开了世道的罪恶，盼望你们都能够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好，这个是第九章所讲的。那我们从九章当中有没有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跟看见呢？好，第一个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不要等到祸从天降，因为第五、第六是从天上来的，前面四灾是地上嘛，地上自己搞出来的嘛 ，OK， 然后很多的灾难就来了。但是从第五啊号、第六号、第五灾、六灾的时候，是从天上来的，祸从天降啊，祸从天降，请大家不要等到祸从天降受痛苦才悔改。我记得今天就是什么悔改的机会，今天就是得救的机会，今天就是传分给至亲好友的机会，使他们明白上帝的救赎的恩典。我们要起来传福音啊！好，第二个啊，提醒大家，生命一定要对焦。我再讲一遍，这一章在告诉我们，生命肯定要对焦，要对焦为天上的宝座，要对焦为天上的福分，要对焦天上的永恒的价值，地上只是寄居。这些都会过去，那我们有什么好争的？有好什么要来贪渎的？这些都会过去，不是吗？哇，你看到这些虫一出来，什么都没了。哇，火一烧，什么都光了吗？那我们还有什么计较的呢？弟兄姐妹，我们对照天上，天上才是永远的家乡，天上是我们永远要回家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虫，那个地方没有火，那个地方没有不安，没有刀剑，没有死亡，没有眼泪，也没有咒诅跟这些疾病。那个是好的无比的地方，一定要对焦与天上。好，如果没有对焦的话，失焦只是看地上的话，当你地到第五灾、第六灾的话，蝗虫之灾或者叫做军马之灾，会痛苦不堪啊！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都能够看清楚。好，再来，我们有个最后一个提醒，请大家记得，真正的勇者不是要被这个什么蝎子叮过，真正的勇者是认罪悔改的人，叫做真正勇者。真正的聪明，真正的勇敢，就是悔改认罪人，不要心存侥幸，因为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一直越来越少，不要心存侥幸。我们要在神面前呢，趁着今天我们就悔改在神面前。好，最后我们要为台湾来祷告。台湾你看到吗？所讲的偶像也好，或是不悔改的事呢，都是充满在这海岛，所以我们要为台湾祷告，盼望台湾早早都能够悔改归向耶稣啊！有144,000真实的跟随耶稣的人啊，能够被神所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第九章来感恩。主，你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是如此的要拯救地上的人，虽然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慢慢的看到人数的减少，但是你的怜悯的手没有收回，你垂听祷告的耳朵没有这闭塞。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帮助我们在地上祷告，天上必要垂听。我们地上捆绑，天上必要捆绑。 我们要宣告台湾不再一样，我们要欢迎耶稣来拯救台湾，来救死2000多万的百姓，让每一个是失落的，人人都有得救，包括我们亲朋好友都找到听信福音。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热切来祷告，热切来祷告，迫切来祷告，起来，哈利路亚，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圣耶稣，